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好，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史记中的故事，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。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线上购物平台万国到家啊。
嗯，是的，非常简单啊，很好用，就在微信当中呢搜索万国到家就可以了。但是在中国的朋友呢，您注意一下，在注册的时候呢，在电话号码前边加个加号86。因为我们是两地注册嘛。
对。
所以本地的新西兰的呢就简单了。如果是中国的朋友呢，加一个加号86。然后再加您的电话号码，这样就能注册，收到这个验证码，就很快就成功了。
没错，
希望您喜欢我们提供的东西啊，包括牛羊肉啊，海鲜呐、还有水果，
对，
啊、
我们都是
奶粉、红酒，这些新西兰的东西啊，
是绝对有品质保证的哈。
是的，接着来讲史记中的故事啊。上次呢，我们罗列了一些白起的战绩，实在是不能否认啊，白起是那个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天才。虽说那是个名将辈出的年代，廉颇、乐毅、李牧等都是不世出的将领。那白起呢有个杀降的恶名，在长平之战中呢坑杀了几十万的赵国降卒，这是他的一大污点。不过在军事才能方面呢，他确实是出类拔萃的。白起成名的伊阙之战啊，双方兵力几乎相等，但是白起能够几乎全歼了韩魏联军，在冷兵器时代啊，不得不说是个奇迹。秦军的将士呢，在军功受爵制的鼓励机制之下呢，非常勇敢。秦军后勤补给充足，军粮和装备呢都不错。但是能够打赢类似伊阙之战这样的战役呢，不得不说呢，是因为白起用兵如神的缘故。之前呢分析过，攻击楚国有可能是白起出奇兵走水路，把楚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啊。那长平之战的排兵布阵呢，我们介绍了很多啊，几乎是无可挑剔。
所以说白起是战神应该是不算过誉的哈。
是的，公元前279年呢，白起发起的伐楚战役啊，攻陷郢都，次年呢烧了楚国国君的祖坟夷陵，在原来楚国的老巢呢建立了秦国的南郡，他本人呢也因为这个功绩呢被封为武安君。之后呢，白起还攻占了黔中郡，而这个战事呢影响到了另外一件事儿。
哦，是什么事情？
公元前279年呢，楚国庄乔出黔中攻克居兰，今天的贵州黄平，夜郎还打到了滇池附近，滇池在昆明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白起呢这个时候呢占领了黔中郡，庄乔呢回不去楚国了，于是庄乔呢就在滇池附近呢建立了一个国家，这就是滇国，他自己呢自称滇王。尽管唐后很长一段时间啊，云南都是属于大理国，段誉那个大家都清楚啊。不过呢，中原的军队呢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攻占过云南了。如果联想到呢，公元前279年齐国的田丹布置火牛阵，杀齐杰恢复齐国，以及呢齐国和魏国一起灭了孟尝君的封地薛不得不承认呢，这一年是个不消停的年份。
虽然说这个战国时期经常打仗，但是这年的战事确实是有点多哈。
我们说过呢，自从长平之战以后呢，六国的颓势已经很难挽回了，被灭呢是迟早的事儿。就算魏公子无忌和楚国的春申君啊，都各自发起了一次联合伐秦的战役，但是不能改变六国的命运。长平之战之后的战事呢，我们刚刚讲过不久，就不再啰嗦了啊。总之呢，公元前221年，秦国灭了六国，用杜牧的话说叫做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。统一之后的秦王政呢，要群臣呢商议一下帝号。不过这段话呢说的特别有意思啊，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
哎，这个秦王他说了什么话呢？
秦王说呢，之前呢，韩王献帝缴纳玉玺，自己请求为藩臣，后来被约与赵国和魏国合纵，所以我兴兵诛之，俘获了韩王。寡人觉得挺好，几乎呢就要把兵甲都收起来了。赵王呢让他的相李牧来签订盟约，所以呢归还了赵国的质子。之后呢赵国被盟在太原反叛我，所以兴兵诛之，得到了赵王。赵国的公子嘉自立为代王，所以举兵灭之。魏王一开始约定服从并入秦国，不久呢就与韩赵一起攻秦，后来秦国派兵把他给灭了。
那看来都是韩赵魏的错误了。
楚王把青阳以西献给了秦国，后来北约攻击秦国的南部，所以发兵诛伐，抓住了楚王，平定了楚地。燕王混乱，燕国的太子丹因令荆轲为刺客，所以发兵灭了燕国。齐王使用后胜的计策杜绝秦国的使节，妄想作乱，秦国派出军力灭了他的国家，平定了齐国的土地。
那用秦王政的话来说，就是都是六国不好，所以我被逼的发兵灭了他们，是吧？
对，所以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、这种话听听乐呵乐呵就得了啊。秦王接着说呢，说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，赖祖宗之灵，六王咸服其孤啊，天下大定。如今呢，如果不更改名号呢，那就无法彰显成功，传达后世，让大家呢商议帝号。
那大家商议了什么帝号呢？
当时秦的显官呢是丞相王绾啊，御史大夫冯无节，廷尉李斯，他们呢就上奏说了，说古代啊，五帝的辖地，也就是方圆千里，其外的诸侯。侯服、夷服等有些朝见，有些不朝见，天子也管辖不了。如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一统，自上古以来从未有过，五帝也比不上。古代呢有天皇、帝皇和太皇，臣等昧死上尊号，王为太皇啊，命令呢叫做制，令呢叫做诏，天子自称朕，秦王回复说呢，说去掉太，留下皇，采用上古的帝位号啊，号曰皇帝，其他如意。
那所以皇帝这个名字是秦始皇自个儿起的？
哎，没错，这个名号呢，从秦始皇以来呢，就从来没有变更过啊，历朝历代呢，后来都沿用。秦皇帝呢，下令追封秦庄襄王为太上皇。皇帝又下旨说呢，朕听说上古的时候没有号，但是有谥号，中古的时候呢有号，死后呢根据行为订立谥号，但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儿子议论老子，臣子议论君王，这是不对的。臣子不能够议论君王，儿子也不能议论老子。朕呢不要采用，从今往后呢废止谥法，朕为始皇帝，后世呢就按照数字往下排，秦二世、秦三世、秦万世啊，传至无穷。
那这就是始皇帝和秦始皇这个称谓的由来，是吧？
哎，也是秦二世称谓的由来啊。只可惜二世就为止了，没有秦三世啊，万世什么的就是笑话了。秦朝的礼法呢也依循秦国的十月第一个月这个习俗啊，朝贺呢自十月一日起，这就是所谓的正朔啊，十月为正，第一天为朔。秦始皇呢推崇五德终始学说啊，这个在秦汉之际非常的盛行啊，认为呢周德火德，秦代周德，所以秦是水德，衣服旌旗呢都以黑色为尊，数字以六为纲纪，法服和冠呢都是六寸，车是六尺，六尺为一步，皇帝的乘马呢为六马。秦始皇呢改名黄河叫德水啊， 认为这是水德的开始。
嗯，
不过除了秦朝那短短的十几年呢，自古至今都把黄河称作河或者是黄河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德水这个名字
啊，这个从来没听说过啊。
哎，那么秦朝的第一个政策呢，就是贯彻秦法啊，只讲法律，不讲恩德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天子很久呢都不进行大赦。
嗯，这个一般就是说新王即位都是要大赦的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这是一种态度嘛，感谢天地啊，庆祝自己的幸运。大赦呢，就是把好处普及众生，就是死囚犯呢都跟着沾光，这就是大赦传统意义所在。可是秦始皇呢不进行大赦，这个意义是什么呢？他做了皇帝，完全认为这是自己的雄才大略，不用感激天地，也不用感激任何人或者宽恕任何人，不进行大赦也是一种态度。
嗯，哎，所以呢，这是帝号的这样的由来哈。嗯，
对的。
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史记中的故事《义帝号》这一集呢，就跟您分享到这儿。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。记得我们的线上购物平台万国到家，微信搜索一下就找到了。好，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